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逐节的查考加拉太书，我们已经读到使徒保罗在捍卫着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要学习到保罗警告加拉太教会里的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并没有比外邦基督徒更亲近神。现在请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将看到章底第21节，请查克老师开始教导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新约的加拉太书，从第二章开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啊，这样做是好的。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存在着这个真正的问题，这就是问题如何被解决了。要明白到我们有自己服事的方向，而别人呢是不同的。彼得，神呼召你去服事那些受割礼的人们，这样很好。而神呼召我呢去服事外邦人，这也很好啊，我就去这么做。我们可以去服侍不同的人们，他们需要不同的关注和信息。你能够从遵循律法的方式来与神建立关系，而我们呢，是以恩典来建立与神之间爱的关系。现在保罗在这里讲了一点点带刺的话语。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啊，换句话说呢，他们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我们是去服侍犹太人，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帮助啊，所以不要忘了穷人的需要。保罗接着说，第十节，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这是说帮助穷人的事。你还记得吗？许多时候呢，保罗从外邦的教会里面带来奉献，要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帮助他们度过贫穷的生活。因此呢，保罗很热心地去做这些事。第十一节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呢，有点算是保罗的母会，因为保罗是由那里出去的。后来彼得到了安提阿。第十一到十四节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因此彼得在这里呢，表现出了犹疑不决的样子。当然彼得是出名的优柔寡断的，当他来到了安提阿，与外邦信徒一同吃饭，主耶稣呢开始 除去一些这样的障碍了。当彼得来到了安提阿，见到弟兄姐妹美好的相交，他参与他们的爱言。但是当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他们来到的时候，就是雅各的朋友，彼得知道如果他们见到自己与外邦人一起吃喝，他就会受到他们的批评。说到彼得与外邦人啊一起用餐了，哇，这怎么办呢？所以彼得就没有再去参加外邦人的爱宴，他却与犹太人的小群体就坐在一起了。这是将主的身体分开了。而其他的犹太人，他们本来呢在教会里面是一同吃喝的，是合一的，在主基督里面合一，并且呢也有美好和荣耀的经历。但是现在呢他们分开了，彼得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因为当犹太人见到彼得假装不与外邦人一起用餐，所以呢他们也就跟着假装啊，甚至是巴拿巴，他是与保罗同工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也因此而受到了动摇，而换到了犹太人的餐桌上去用餐。当保罗进来，他当着众人的面责备彼得说，你来到这里身为犹太人，你生活得像外邦人一样，这样做是不对的，而现在呢你是要强逼外邦人去过得像犹太人一样。保罗是当面指责彼得。现在呢保罗就继续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5节。这是说我们不吃猪肉，我们呢不吃兔肉，不吃你们吃的食物。因为律法说那是不对的，吃那些食物也可以说是有罪的，而我们不是这些外邦的罪人。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6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因此呢，保罗说，甚至是我们这些守律法的人，也只能靠信心得以称义。但是这律法的工作，却没有人能够因此而成义。你对神的律法遵行顺服，这却不能拯救你啊。就是说呢，你可以遵守神的律法，可以将它写下来，或者用口述的方式成为传统，但是它呢却不能使得你得救。这是今天犹太人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这正是犹太人所相信关于他们救恩的事，就是要靠着自己来完全律法的工作。赎罪日已经不再是一个为罪而献祭的日子了，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反省的日子，他要去反省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所做的善功在神的面前是否可以被称为义呢？但是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只有在基督里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才能够称义。加拉太书第二章的17和18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新发现的信仰以及对称义的启示，就是要被神所接纳，是要根基于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上。因为他过去 对于靠着行律法的工作而感到沮丧失望。现在他知道了，称义是要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保罗不再跟随律法的传统了，如果他想要吃火腿三明治，他就会去吃啊。保罗接着说，如果我试着要再靠着律法与神建立关系，那么我就是拆毁过去由耶稣基督而来的知识，那么我就成了一个犯罪的人。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换句话说呢，律法咒诅我以至于死亡，而这是律法会对每一个人所做的事。他咒诅人们都将要死亡，因为没有人能够靠守完全的律法。而且在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节里说道，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此外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里也说道，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因此呢，如果你试着要靠行律法来称义，而你却在某一个时刻里面犯了其中的一条，在你生命当中的任何时刻里面犯了一条，你就在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了，而导致了你的死亡。因此保罗说，律法使我死，对律法来说我是死的，但是对神来说我却是活着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现在我活在一个新的生命里了。我旧有的生命是靠着行律法来生活的，我旧有的生命是自我中心的，我旧有的生命是充满了争竞嫉妒争闹的灵。现在呢，我不再如此了。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过去的我，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日子。我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了，现在是主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他是我心的中心，心的焦点。我不再坐在心中的宝座上了，现在是耶稣基督在我的心中作王了。我不再想要使自己喜悦了，现在我所求的是要使得耶稣基督喜悦。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继续说，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呢，现在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旧我了，那个旧我已经死了，他是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现在呢，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个旧有的自我中心的查克已经死了，已经与主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活着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查克。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此一来呢，我就有了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新的生命，我有了与神的新的关系，这样我就有了属灵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一节，保罗接着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里写着，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倘若可行啊，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对人类的救赎，如果人们的救恩可以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的话，可以用任何其他的事物，用任何其他的行动可以完成的话，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如果人们可以借着行律法来得到救赎，那么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受死了。或许神会设定一些要求，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一两个人死得及时的话，可能呢他们就会得到救赎了。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所有人们宣告，在所有的时刻里面，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使人们得到救赎，以及见到神国度的盼望。因为如果神可以透过各种的方法要来完成对人们的救赎，透过建立各种的条例和要求，以及各种的规范啊等等，神可以借着各种其他的方式来救赎人们的话，我相信在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里面，神就会回应耶稣这样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事实就是主耶稣继续前进，他在人们的手中受苦，并且被人钉了十字架。这是神对我们众人的宣告，靠着你的行为和善行是不可能得到救恩的，无论是靠着行律法，或者是透过人为的努力。保罗所说的，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律法是可行的，那么耶稣的死就是不必要的了。但是借着行律法，你却不可能得以称义，你不可能借着遵行条例和律法来得以称义。我不能提供给你一个称义的准则或者是格言，对你说啊，如果你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或者什么事等等，你就是一个义人了。很不幸的是，有许多教会都尽力的去做这样的事，他们有自己对于圣洁的准则，他们会告诉妇女们怎么样外表的装饰才是公义的，以及哪一种呢就是不义的。他们会告诉你，你可以戴哪一种珠宝，哪些珠宝呢是不能戴的。他们告诉你如何装修头发才是公益的样式。很有趣的是，他们不会去对男人们穿相当时尚的衣服有太多的意见，反而认为这是正常的原则。但是他们真的对妇女有很多的意见啊，当然男人们不能够穿金戴银，因此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些男人们是比较虔诚，他们就像个艺人了。当他们看到我，他们就会说啊，你看看这个戴着金手表的人啊，他还戴着金项链呢，天哪，这真丢人，这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牧师呢？他怎么能够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他还戴着金链子啊，这真可怕。他们会站在那里批评论断我，因为我呢每天戴着金项链。现在如果我把这个金项链拿下来，就会突然变成一个公益虔诚的样子了，因为我已经把金手表和项链拿下来了。现在我站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是一个公益的人，你明白吗？因此他们就设下这些外在的标准。而我说，我没有再戴什么金项链和金手表了，而且我现在连金牙我都拔掉了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了。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带着这些装饰，都不能使我更加成为一个义人，或者是让我变得更加不公义。公义不是在于有没有穿戴金银的装饰品，也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吃肉吃火腿来决定。公义是借着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使神将我归于一个诚义的人， 当神看着我的时候，他看到我是在主基督里面的，他在我身上见到耶稣基督的公义，也因为他在我里面只有见到耶稣基督，这就是我站在神面前的样子了。这是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站在神的面前，因此呢，神真正见到的就不是我，而是见到主耶稣基督。而神说，查克他是个义人，我就会说，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我感激你，我爱你的恩典。哦，主啊，因为这是透过神的恩典，我可以在神的面前算为一个义人了。现在我能够算为义人，相信我，我曾经是一个相当自以为义的人，因为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娱乐场所。我确实去跳过一次舞，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简直糟糕透了，真是可怕，我觉得自己真是有罪。但是我可从来没有吸过烟呢，我也没有喝过酒啊，因此呢，我觉得自己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艺人啊，除了那次跳舞之外。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吸过烟，我也没有喝过酒，但是这些事并不能够使我称为艺人，我不能靠着这些形式为艺人，我不能真的为了这些事而沾沾自喜，并且自以为艺。为什么呢？这些不能使我称为义人，神算我为义人呢，是因为我信靠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站在神面前的根本，这也是保罗所倚靠的。他曾经试着要靠行为称义，他也要靠着行律法称义，他如同其他的人一样遵循一切的规条。但是当保罗得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知识之后，保罗就高兴地转变了，透过在基督里的信心成为新的义人。因此保罗现在当着这些施加压力的来自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面前，他捍卫着外邦信徒，他坚持在主基督里的信仰已经使他们得到自由了，不要再将人为的束缚或者是任何与神之间那种行律法的关系再一次的成为一个重担加在他们的身上，只是去享受你现在与神之间爱的关系吧。神爱我，因为借着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了。神算我为义，不是因为我有做过或者没有做过什么事，而是因为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呢，神算我为义人，我在神面前站立的时候，这个义就是完全的，我不能再在上面添加任何事物了。如果我尽力要在上面添加任何自己的努力啊，就会被除掉，因为这会使我再回到靠着自己的行为上，而不是要仰望耶稣基督。每一次当我要靠自己的时候，就会有麻烦有挫折，但是当我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我就进行得很顺利。要使你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要享受神的恩典，这样你就可以靠着信站在神的面前，得到神所赐给你的义。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文就研读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分享加拉太书，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的逐节查考加拉太书，在下一课里呢，我们会学习到借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完全的义，而且是不能够再加添别的什么了。欢迎你安排时间参与这个课程，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期盼你能够来信分享收听心得，交流读经的体会。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系， 在主里交通，请记得写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透过他的圣灵在你的内心工作，使得你刚强，带领你得胜。愿主引导你的生命，保守你的生命，为他的荣耀使用你的生命。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